这个刚刚提到这个斋哈，听说这个佛当初为什么要持定这个持斋啊，定这个斋？一种说法呢是说，如果因为他们那时候都是弃食，在外面去讨饭，对不对哈？你要讨两次已经很麻烦，对，中午讨一次，晚上还在讨一次。那问题是，听说有个故事，就是晚上去讨饭的时候，但是天黑了哈。结果把一个女士们吓到了，因为这个女士刚好又怀孕，结果就流产了。所以这时候佛就说：“好吧，以后不要晚上去讨饭了，免得吓人家。”这个是一个说法。但是我觉得其实呢，可能真正的意思呢，应该是有点这个健康的原则在里边啊。就是你如果说少吃一点的话，尤其是晚上啊。那一餐少吃一点的话呢，即使现代人讲其实也是蛮健康，就是晚饭要少吃，对不对哈？因为你这样的话，他说在佛学里讲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怎么说可以这个比较没有这个什么不会去贪睡，晚上吃太饱了容易是昏睡，对不对？昏沉啊，就不容易去做功课，比如晚上你还要修行啊，对不对哈？还要去打坐，晚饭吃得太饱了，我看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吃完之后就昏昏糊糊的想睡觉了啊，所以这个修行不利。那么还可以这个少淫啊，因为这个学佛都要守这个戒律的哈，那么也可以让你这个呢比较少这个淫念，而且呢容易这个专心，那么这样呢身体健康也可以少病啊，这个对修行都是正面的这个注意。可是现在你看哈，这个一般不要说我们在家人了，这个出家人守这个斋的不是很多啊，普遍来讲，那这个原因我可以理解哈，我以前也常常注意过这个事情。我看我以前有些呢，虽然他守这个斋，可是呢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他是不能吃饭，可他就不得已去吃水果，结果这个水果吃多了以后呢伤胃，因为水果有时候都是生的嘛，带一点中医来讲带一点寒凉啊，所以结果都把胃给搞坏掉了啊。实际上这个能不能吃水果还是一个可以争议的一个话题，有些人说可以吃流质啊，喝牛奶啊，对不对啊，喝点豆浆牛奶这样的。这个原因就是说呢，这种持斋这种事情呢跟我们的生理有关系，不是那么能够勉强的啊，不是那么勉强。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僧侣们不持这个斋呢，其实我也可以体会啊。照讲呢，如果照戒律来讲的话，你受了这个持斋，受了这个比丘戒，比丘戒里面就要持这个斋的，而你后来违反这个戒的话呢，果报也是很重的啊，照这个戒律来讲。那你说现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我的解释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大家注意到外面常常说这个很多道场宣扬着人间佛教，对不对？就是佛法走向人间，所以呢一些出家僧侣虽然他们是以出家的身份，但是他们要忙的也是跟我们俗人一样的这些人间的事情。你知道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因为我们身体体力的这种关系，尤其你用脑的话呢，这个消耗体力消耗的很重，比我们用体力的消耗还要大，对不对？你到了晚上一定会饿嘛，你身体有这个需要，那你硬不吃硬饿下去，对不对哈？有时候你可能身体受不了，或者饿是很痛苦的事情啊。那你饿昏了你也不能修行，对不对哈？太饿了也不能修行啊。所以我想这里是有条件的啊。如果说你要守这个斋的话呢，我想可能就是要这种比较偏重于修行的这种生活。平常呢你大部分的时间呢好像在某种程度中都是在一种偏于这种定境的这种层次里边，心念的活动呢非常的维系，不去思考太多很复杂的问题，这个时候呢你的体力的虚耗自然降低，所以这时候你去持这个斋呢其实不难啊，我自己也有这种经验，不难。如果大家，我想有人去，最近有一个团体很流行的在美国，就是他们这个叫做修，他们叫做Vipassana 的啊，这个团体啊，他们常常一个 retreat 就是十天啊，而他们这十天里面呢，就是守八关斋戒，守十天，换句话说，这十天里面都是过午不食的啊。那他们能够在十天这样守下去，可见这个十天不是不可能，是很容，不是那么难啊。那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他这十天都在修行，没有去想世俗的事情，所以体力上是不难的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世俗间，不管你做哪个行业，只要你去要去动这个世俗的念头的时候哈，去思考很多复杂的事情的时候呢，要做这个持斋的时候是不容易啊。 除非你在这个佛学上的修行到了一个境界啊，那又另当别论啊，你可能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对一些不能够守斋的这些僧侣们呢，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么一个情况啊。有人已经反对了，反对的意见是什么？你说禅悦为师，对，这是我讲说，如果你有修行的话哦，这问题不大。OK， 讲到禅悦，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题目了啊、哦，就是说，有时候你在这个定的话呢，哈、哦，我们人可以从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里面吸收到能量啊，比如说阳光也是能量，甚至于我们这个电灯泡都是能量。OK， 所以你有另外一种这种啊。一方面你在禅定之中你本来消耗也就很少，对不对啊？这都是可能的。但是气候我不知道了，但是你说这个热天他们那边不需要，其实热的时候他们天天流汗的，我想那个消耗量是很大的。我们流汗是非常伤身体的，谢谢你，如果整天给你流汗下去的话，你会几天之后你会受不了的。所以我不晓得跟气候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啊。因为至少在中国，如果是山顶里面修行的人，我想他们持这个斋不是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自己的老师，我们那个我启蒙的老师就是位李炳南老师，他虽然是这个在家人，他一生是持五的，他一生是持，他所以他比较有功力，所以还有了，我想他其实他白天的那种生活呢也还比较单纯啊，他不像我们这种要做生意啦，要什么发明创造了，那很累的事情啊，搞电脑啦，看着电脑就已经很累了，对不对啊？那他因为他的工作说起来几乎就像出家人一样啊，他的这个职务是什么？这个奉事官的这个秘书，主任秘书，就是奉事官本身就没什么大事。大家知道什么是奉事官？就是祭孔的那个奉事，我们是孔圣人呐、啊，对不对？对对，孔德成，他就是孔德成的这个秘书啊，孔德成是孔家的子孙嘛，对不对？因为奉事官一定是孔家的子孙嘛，啊，所以你想这个一年祭一次孔也没什么大事情，所以他这个秘书是闲的，他在上班的时候在念佛了啊，所以可能不他不去 involve 那么繁杂的事情啊，当然过去他也在学校里教书啊，教一些中医什么东西，那可能要耗他一点体力啊。不过显然他这个修行是不错了哈，可能念佛的话，这个心常常在定啊，在定中。我记得前很多年前吧，还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些这个自己呢是持这个五的师父呢，跑到台湾去了啊，就是开始这个数落那些台湾很多出家人不持五啊，有这种事情发生。那这个对错我们不敢讲了，我只是说呢，很多现在的出家人不能持五，实际上有他客观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把方向引导到这个所谓人间佛教的话，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呀。好，在这个十斋日里边呢，那么当然十斋日说你要做这个修这个法，最好你也持斋了哈，在这十天里面你至少要持斋啊。那么这个好处呢，就是第一个，东西南北百游巡内无诸灾难，这多好！你看，一个游巡是我先以我的算法，差不多8公里啊，所以。百游巡800公里啊，换算成英里的话呢，差不多500英里。所以以我们这里做中心，如果我们有一个人在洛杉矶修这个法的话，照理说我们这500英里的范围之内，这个圆周之内都不会有灾难才对的。可是我想，我们洛杉矶修这地藏法门的人一定还不少吧，绝对不会没有，对不对？那我们这个班上就有，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这个洛杉矶还会起大火呢？对不对？还有那么多人家被烧掉，或者某些地方又开始地震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500英里照得很远，几乎要到旧金山了，对不对？我们到旧金山差不多了哈，靠近到旧金山了，很大的一个范围。所以我想这个呢，要可能在解释上呢，要考虑到就是说，所谓这里的灾难的话呢，我想就这里我们要回到这个佛学的一些基本的道理来看哈，这是我们常在读经的时候呢。必然要做这种思考，因为经文有些地方呢，当遇到像我们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能回归到佛教的基本原理去思考去啊。在佛教的基本原理上呢，我们讲这个世间的很多现象有个人的别业，有所谓的共业啊，共业就是很多人的业呢所汇聚起来的一个结果。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别业的力量呢常常是有限的，要想以别业的力量来影响共业啊，事实上也常常是很困难的啊。那么有时候你说这个国运很坏，那一个人的努力能不能救国呢？你常常看到救不了。讲个简单的例子，你说西藏这么一个佛国，对不对？多少人在这里学佛，大成就者也有，为什么最后还是被这个共产党啊，这个佛像啊什么都被砍掉，僧尼被杀掉，诸如此类的事情啊，讲起来是很对佛教也是很悲惨的啊。所以这种问题呢，我们回归到这个事实面，或者回归到佛教的这个教理的基本面来讲的话呢，必须要做一些修正的解释啊。我们可以说呢，所谓百由旬内无诸灾难的话呢，只能说这样解比较适当，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大范围之内的话呢，很多时候这些灾难都会对我们有影响的，共业的灾难会对我们有影响的啊。这个比如说飞机掉下来，假如你不幸也坐在那个飞机上边，也许你本人不坏，可是飞机上有好几个坏蛋，呵呵，他们的业力很强，就把你带下去了啊。就像那个911那个炸弹，你说那些人都是坏人吗？我想不都是坏人，对不对？同样的，在这个百由旬内一定有很多坏人，那么这些业力会兴起很多坏事起来，共业上会形成很多坏事。但是呢，虽然有这些坏的灾难呢，我们可能说呢，就对我们来讲没有产生到很直接迫切的影响，这样对我们来讲可以说就不算是灾难啊。那么因为在这个范围之内，有时候很多灾难是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是有可能对我们产生影响。即使像洛杉矶这个火烧，我觉得多少还给我们影响到了，只是不是那么大。比如说那个灰尘飞过来，也都影响我们的空气。对，我如果靠近一点的话，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但是影响不算很大，好，所以可以说不算是在我们身上的灾难啊。当此居家呢，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恶趣啊。这个呢，这是讲未来了啊，就是我们这个住家里边呢，我们刚刚讲的是很大的一个范围，百由旬。现在单讲我们住家里头，那就效果就比较明显啊，因为毕竟这一个居家的人呢，互相是关联比较密切的啊，所以呢，我们所造的善恶业对他们的影响也会比较这个明显。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做了这个十灾日，我们都诵经这件事情呢，那家里的这个大小呢，他说现在未来呢，百千岁中永离恶趣，这个很好，就是说以后呢都可以不再入恶道里边去啊。所以像我们前面这一品开始念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念一下这个地藏的名号啊，或者是看到了地藏的像，可以就消掉30劫的罪啊。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每天每一个礼一个月诵10天的经的话，显然这力量应该是很大啊，影响到我们这个家里的亲友呢是相当可能的啊。那么进一步呢，就是对我们以后的日常生活有目前的现实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好处啊。他说，如果在这个十灾日每转一遍，就是说你不断的这样做，不是只有某一个月啊，月月如此持续的做下去的话，那么现世可以令此居家无诸横病，那么这里家里的人呢都不会去得到这个所谓的横病，就是那种最明显的就是瘟疫了，疫病啊，这个一下子疫病蔓延了，那么这时候呢，你等一下好像你得到这个病呢，就是突然发生的，不是预期到的啊，也不是因为你这个好像因为你本来这个身体的什么样的状况呢，所以才得到的啊，因为它是疫病的流行呢，这个一个共业的关系啊。那么这样呢，你就可以免除于这种横病啊。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好了，你放心了，你到处去旅行不必戴口罩，那么不会得这个什么叫做现在叫什么 A 流感吗？还是什么 H1N1 是吧？又叫 H1N1 啊。刚刚这个流感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消息，就是说从这个中医的观点来讲的话，有几副简单的药啊，对这个流感很有效啊。所以我这个资料我不记得了，反正很容易查得到，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没有打这个疫苗，不幸真的碰到这个流感的话啊，那么中医还有一些办法可以 help 啊。当然了，最好的这个方法就是要尽量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了哈。你身体如果健康的话呢，那么我想对这些流感可能你的这个抵抗力呢一定会比较强一点。所以修这个法门呢，对我们来讲呢，这个会有这个 现世的利益啊，生活上呢就可以衣食丰溢了啊，就是不会愁这个衣食啊。这个对我们想要修行的人来讲真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们修行的人讲的话呢并不想发财了哈，因为既然学佛修行的话发财也是一个累赘啊，但是所求无非就是这个衣食无虑的话呢，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去修行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同修们呢，如果这个有立志修行的话呢，就是最好兼修地藏法门啊，这样生活呢有一个保障啊。否则的话你看现在不要说别的吧，这个我们除了这个衣食要担忧，我看最怕的就是生病啊，对不对啊？生病的话碰到病的问题，看医生啊保险啊什么都是很贵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投保的话呢，如果我们对佛学对地藏菩萨有信心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投保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保险公司，那么交的这个保费也便宜，每天就念念地藏名号就好了哈，也不需要拿钱的，效果可能还好。好，这呢就把这些地藏菩萨所谓的这个大威神力呢做了一个概略的介绍了啊。我们回看这一章里边呢，到此为止啊。我们说这个题目呢，我是说啊，这一章的题目呢，我把它定位在赞叹地藏威神力以富足。所以这一段呢到此为止就是在赞叹地藏的这个啊威神之力。那么主要分成两段来说啊，第一段呢它是这个说这个文明瞻礼啊，就是你只是听到名字，只是行礼，只是去供养啊，都不要去懂经典，都还不要去读经，就有很大的利益。如果你进一步再去诵经，再去持名，不但诵经还持名，这样呢又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啊。所以整个来讲，不管是文明礼赞也好，还是诵经持名也好，以我们这个普通人来讲，其实条件实在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啊，绝不困难，只要你有心啊，都一定做得到。所以这就是这么小的力量啊，这么小的事情啊，不是这么小的这个付出，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收获，它所彰显的呢，就是地藏菩萨他的这个威神之力呢，不可思议。下面就是这个属于这个结说了啊，结论啊。第一段呢，他是赞这个地藏利益的众生的这个威神力，是一个总结啊。他说：“是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之事啊。”我们现在只说了这么几项而已，那么说不完的是有百千万亿之多。而这个阎浮众生呢，与此大事有大因缘。世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像，乃至闻世经的三字五字或一偈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这个未来之事呢，百千万生常得端正身尊贵家。这是一个总结，就是说一方面说你看得出来这个地藏菩萨的威神力呢还不止于此，还有千千万万亿我们没有说出来的。同时呢，我们作为一个阎浮提的众生呢，又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呢，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阎浮提这个世界的众生呢特别的有缘啊，所以有大因缘。那么这个因缘呢，一个最明显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有个很苦的地狱，我们这世界的众生呢蛮苦的，比起其他的这个东方世界、北方世界或者西方世界来讲啊，我们比较苦。因为苦呢，这个反而受到这个菩萨的眷顾比较多，因为菩萨要救众生嘛，哪里苦哪里去啊。所以呢，这个地藏菩萨变成跟我们这个世界就特别有缘啊，所以我们就占了一些便宜。因为这个菩萨呢特别关注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因此我们的这种心理的活动呢，而得到这个菩萨的感应呢就会比较强。那也就是说呢，我在上面写的说这个少行呢可获大利啊，这是我们占的便宜。你不要花很多的功，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啊。这是我们要体会到我们有这个便宜，那么就不要去这个，不要这个放弃我们这个好处啊，要去利用我们这个方便。所以它的好处就是说呢，总结来说啊，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闻名啊，见相瞻礼供养啊，他说闻菩萨名，见菩萨像，乃至呢只是听到这个经的三个字五个字，或者你听到一部经名，比如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里边的这个一偈一句啊，一某一个句子啊，这样小的条件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事呢 还可以百千万生常得端正生尊贵家，就是未来之世呢可以生到这个尊贵的人家去啊，而且还可以长相很端正啊，这在我们前面也看到了啊，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像这个讲这个女转男生呢 啊或者是这个丑陋的女人会转成端正的女人呢哈、啊、所以这都是啊这一类的例子。当然了，这里如果你仔细想来的话应该也会有问题啊，就说那我们现在以在座诸位来讲，我们现在看这个经已经看了一半以上了、啊、有些人诵经不知道诵了多少次了，所以哪里只有说三字五字或一句一句呢啊，我们都是百千倍于三字五字了。那如果说你三字五字的人一生就这一生就可以殊妙安乐，有没有？现在不是未来哦，现在就可以殊妙安乐的话，那我们这个念经诵名号诵了这么多的人，那我们简直现在是应该乐不可言才对，每天都这个乐活活的在过日子啊，这个像神仙一样，对不对哈、啊？可是我们不是啊，我看我们说，哎呀，我怎么还是苦恼这么多啊？烦心的事有这么多，不顺的事有这么多啊，那怎么解呢？对不对？怎么解？这就是我说了，我们读这个讲释的经啊，表面看来呢字句都很容易懂。真的要讲起来还真不容易所以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啊，一样回归到这个佛教的理论的基本面来看，还是都要这样来看啊，否则的话呢这个经文很难强解。怎么说呢？就是说没有错，你听见这个菩萨名，看见菩萨像，那么听到经文的一句两句啊，一定都会得到很大的利益啊，以这个地藏菩萨的威神力呢，这件事情是不容怀疑的事情。可是这种得到的利益呢，每一个人显现出来呢还是会有参差不齐。这里边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每个人毕竟有自己的业在那里，对不对？今天假如说我诵经有一定的功德，假如说是五分功德，可是我的有人的罪业是十分，那么他有了五分功德他就觉得很好了，他的一半的这个业力都消掉了。有人罪业是120分，那么他也得了五分功德，他还有115分的罪业在那边烦扰他，对不对？所以你说他有没有得到殊妙安乐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有，因为不然他会更惨。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验证呢，因为我们不能够预知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看出我们自己的命运出来。假如你有这个本领可以看出自己的命运，也许你就会偷笑了啊，你说啊，真的是好家在，昨天念的经，不然今天会很惨，对不对？你这时候高兴一下，对不对？这是某种程度的殊妙安乐，对不对？至少暂时安乐一下啊。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呢，我们不能够从这个经上呢，这个太过泥于这个字句啊，硬要去强解。我们还是要回到佛教的这个所谓的基本的理论上去看啊，才能把它呢适当的来掌握它的这个经文的含义啊。所以随着个人不同的业力啊，那么你得到的这个效果呢不是会一样的，不会说大家是一个齐等的。譬如很简单的讲，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陷入牢狱之人，对不对？那我是不是也是把地藏经读一遍以后我明天就出狱了呢？这个事情我看是办不到的啊。那么在牢狱中怎么会殊妙安乐呢？我看也是做不到的。不过话说回来啊，如果我们不从这个外向上去来解释这个殊妙安乐的话呢，我想很多人说呢，诵了经之后呢心里很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啊，那这个道理也讲不清楚。你说经文吗也没什么叫你好像特别的样，可是念念念你觉得好像哎还不错，还蛮舒服的，心境上开始有一种转变啊。所以杨老我们说啊，这是这个经文有它的这个加持力在里边啊。那么你也可以说，虽然我们不能够即刻的把我们这个现实的环境做一个90度或者180度的这种扭转啊，但是呢某种程度上一定有很大的改善，而我们未必去知道。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心理上倒是可以验证的，就是我们心理上呢一定会得到某种程度的所谓啊比较这种宁静啦，比较平和啦啊，或者甚至于某种程度的愉悦啊，这是可能的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呢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来世跟现在生很不一样啊，影响来世的可能性比较大，影响今生的可能性呢会比较不明显。那你说这个是偷巧了，你明明这个东西就是没效嘛你跟我讲今世看得见的你说不明显，看不见的你说很明显，对不对？ 不是这样讲啊，这是说你如果懂佛家的道理呢，因为经过一道生死之后啊，我们下面一个章节会看到讲这个临终救度法门的时候啊，或者我们常常前在这个导论也好或什么这样，我们讲的这个所谓这个也是叫做这个中阴救度法门啊，这一类的说法呢，我们都介绍过了，就是在这个死亡的过程中间，因为它是一个活动的一个枢纽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有转变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经过一个生死的过程呢，会给你命运可能带来一个很极大的改变啊。但是在我们这一生里边呢，因为已经被一些过去的这个业因呢，还有我们周遭的共业呢，给它笼罩住了，我们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自由的人，我跟你，我们在佛学里讲其实常常是互相在影响啊，相关。就很简单，这个大环境，这个经济一坏下去，你说你再怎么努力又有何用呢？对不对啊？那你说经济也不是我搞坏的，没错，不是我的责任，可是我要承受这个罪过啊。所以像这一类的问题，就是解释说呢，一旦我们把生命投注到一个明显的这个因果的世界里的时候呢，就要受这个因果世界的一个共同的制约在里边，而这种制约不是我们单独的心的能力所能够做很大的改变的，就是共业很难转啊。也可以说另外一种说，我们说这是定业啊，就你进到这个世界来呢，就已经有些东西被固定了，因为这世界如果不固定，你也不要进来，对对，我们这是我们内心创造的，我们就是要一个固定的世界，我们才觉得稳定。那所以呢，然后这个固定的世界也就把你绑住了，一样的道理啊。但是我们落到这个中阴，经过死生的过程的时候，这个中阴的时候呢，我们脱掉了这所有的这个客观的这个物理世界，我们是活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你要转变你很多的业了，很多的事情呢，就很容易而且很快。因为你没有这些外在的这个限制在里边啊，这是对佛教这个所谓中阴救度或者是临终救度啊，必须要理解的一个道理，否则你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活着你不去救他，你等他死了才去救他呢，对不对？那死了以后又看不到啊。但是我们的理解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呢，你就会同意啊。好，到这里呢说完了，这时候这个普广菩萨呢，我们看他听完了这个东西呢，他的这个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进入到我们最后一段啊，这一段的题目呢，我说是流通此经之方便啊。我们先来看经文啊。尔时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语，胡跪合掌复拜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誓愿力，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呢，故问如来，巍然顶受。所以这一段就是说呢，普广他把他的这个本意呢稍微表明了一下啊，他说呢没有错，我虽然问你这个问题，其实我是知道答案的啊。那我为什么要问呢？就是还是一样，也是为了这个其他的众生，他们不知道，我今天不问你，如来呢这个不会回答，不会谈这个问题啊。所以因为我的问呢，如来把这个问题讲出来了，那么有了这个记录下来，后世的众生才知道这个答案，才知道怎么去修行，才知道有这种便宜可以占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普广菩萨呢，他这个慈悲心的一个表现。这里呢，我希望大家这个有时候要会注意的地方呢，就是这边所谓的这个胡跪啊，胡跪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平常说下跪，在我们中国人下跪就是两个膝盖呢不动往地上一跪，对不对？就是下跪嘛，就叫做跪啊。但是在印度的这个习俗上的话呢，他们的跪呢就是取胡跪，我们把它叫做胡，因为我们认为印度人都是胡人嘛哈，所以他们的跪法叫做胡跪啊，胡萝卜，他们吃的萝卜叫做胡萝卜，对不对哈？大家知道胡跪怎么跪吧？就是单脚跪了啊。通常所谓叫做我们读经说什么右膝着地，有没有？像那金刚经一开始讲，对不对？就是右膝着地，这就是一个敬礼的意思。那右膝盖着地，左脚是弓在那个地方的，左脚不下，左膝盖不下地，是弓在那边，就是一脚跪一脚弓啊。那这个姿势呢，跟我们的跪法呢有点不一样啊。我们这种跪下去呢，双脚跪下去好像是全部投降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这种在我们这个认罪的时候或者是忏悔的时候，很有意义啊。我这个 表示我全错了，都是我的错啊，我全部都认了啊。这个单脚跪的一个，你如果体会它感觉不一样啊。单脚跪呢是把我们的姿势压低的，当然是一种礼敬了。那是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你知道这个这样单跪胡跪的时候呢，你要站起来很快的，你要反应是很快的，意思就是说呢，我是尊敬你，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诚事的意思啊，恭敬诚事，有没有？诚事就是这个诚，就是这个奉承的诚了啊。诚事就是我们来这个替你服务的意思，效劳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如果是胡跪，如果人家叫你说我要喝杯茶，你赶快就站起来端杯茶去了，很快的哈，反应可以很快的啊。我觉得这两个跪不一样的，就是说胡跪的话，这种姿势哈，它本身那种恭敬的味道很强啊，跟我们这两脚跪的感觉不太一样啊，大家可以试试看啊。所以如果从一种行礼尊敬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胡跪的方式很好啊，用这种方式跪，我们应该学习这种跪法啊。可是我们中国人还是习惯两个脚跪下去啊，好像觉得这样才比较恭敬一点。我的问题是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看经典看到现在为止，有菩萨起问，有这个天王起问，有没有人跪下来的？到此为止没有人跪下来。前面一品里面定自在王菩萨起问完了以后，他合掌礼退，对不对？四天王起问也是合掌礼退，那么起问的时候也没有下跪，问完了也没下跪，对不对？可是今天这个普广问完这套说为什么下跪，像这种地方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所谓比较这个细的来读的话呢，这种地方就是都是不能放过的啊，因为你放过了也就过去了也没问题，因为这个很容易很顺嘛，念过去就过去了，跪下来行个礼有什么了不得呢，对不对？也没什么了不得啊，跟释迦牟尼下跪也不是什么很难过的事情。我是觉得在这个地方的胡跪呢，他跪下来呢，一个大菩萨，对不对？既不是为了他自己的问题来请佛给他解答啊，那么他已经知道答案了，他根本已经知道答案了，对不对？那他今天竟然还要下跪，他跪什么？对不对？为什么要跪啊？我想这个意思呢，一方面很比较大家一定会直接想到的，我想啊，就是因为他替这个众生起问，而这个法门呢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所以他也就等于替众生来感激啊，谢这个佛所说的这个法啊，等于替这个众生来表达这个很深层的一种感激啊。所以这是就是他从这个替众生的这个感动感激来讲呢，他做了这么一个胡跪的动作啊。同时呢，当我们后人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啊，虽然这个这一幕场景没有在我们眼前看到，但是从文字上呢留下这个胡跪这个字眼的话呢，我想我们细看的话呢，后来的众生也会受到这个感动啊，菩萨是为了我们去行这么个大礼啊。另外呢，从后面的经文再看的话，它还有一个道理啊，它后面你看它是要请问这个怎么流通，这个经的名称是什么啊。大家知道一个经的名称呢是很重要的啊！你看古来这个注经啊，上来讲这个经题可能就要讲个好几次，为什么呢？因为一本经很长，义理呢散布在每个角落，一个读经的人要想掌握这个经的义理呢，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啊。我们脑袋也不是那么清楚，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有时间，但是呢经名所以重要，就在这个时候他把这个经义呢做了一个非常精要的掌握。换句话说，你应该从这个经名上呢就能够掌握到整本经的这个重要最核心的义理啊，所以这个经名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他在这个请问经名之前呢，那么也在这个胡跪的时候呢就去问这个经名，那么显然呢也就是说呢，这个经名呢如果把它适当的这个说出来之后呢，让大家知道以后呢，会对这个后来的这个众生呢有非常大的利益啊。所以呢在请这个经名的时候呢，他为了这个慎重，那么他行这样的礼啊。这是我所看到的两种可能啊，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呢行这个胡跪之礼啊，一个呢就是为众生的这个感激，一个呢是为这个经名的这个慎重啊。所以他后面说啊，世尊啊，第二个问题啊，前面是他的一个对自己的说明，后面他就提出他的问题了，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流布啊？ 他既然这么努力的来替众生问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当然他是希望能够啊对这个地上的法门呢能够尽他的力量的，所以他愿意来承担这个所谓留步的这个责任啊。大家知道这个留步呢，就是我们讲这个流通了啊，步是广步嘛啊，就是让他这个宣扬出去啊，这是留步的意思。所以他问第一个什么是精明啊，那么要怎么去用从什么角度来流通这部经典。佛的回答说，普广，此经有三名啊，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势力经啊，就是说你可以取这三个名字都可以啊，随便你取哪一个。那我们看得出来的这三个名字呢，其实也是相通的啊。本愿我们知道这地藏是以这个大愿这个出名的啊，他的这个愿呢发得非常的特殊，而且他发愿的这个次数也多啊，多生多世以来呢不断的在发这个愿啊。我们知道他这个愿的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众生如果没有成佛的话，他也不先成佛啊，他永远愿意跟众生呢混在一起来这样度众生。这种愿呢是很不寻常的啊，不是每一个每一个的过去佛啊或者是菩萨呢，那么并不是每一个佛或者菩萨都发过这种愿啊，这是地藏菩萨非常独特的地方。一名地藏本行，他这个愿呢发了也不是虚发的。从我们这个经典看到这里呢，他种种的这个度众生的方便，他的这个威神利益的方便啊，那么就说明呢他实践他的愿也实践得很广大啊，也是不知道多少生多少世，那么非常精进的在努力的实践他的愿啊。像我前面提过，照另外一本经上说呢，他多么勤勉的在实践他的愿呢，他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呢就入恒沙定，就是像我们起床以后呢，有些同学呢起来打个坐啊，打个30分钟的坐再去上班去啊，这也很好啊。那么他呢起来的话呢，就入的恒沙这么多的不同的定，也就是不同的三昧里边去啊。为什么要入这么多三昧呢？因为度众生需要不同的方便，不同的三昧可以相应不同的方便。也就是说，他一早上起来就温习了恒河沙数这么多不同的方便法门。然后他起床起定之后呢，他就要面对恒河沙数的众生，那么去用恒河沙数的方法呢来记住这些众生啊。所以这种勤勉的程度呢，当然在我们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你必须要修正到某种境界啊才能做到，但至少从他这个精神和他的这个努力上来讲的话呢，那就是也是很非常的难得的啊，很也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这是地藏本行。那么一名地藏本势力经啊，这个愿跟这个势呢其实是相通的啊。有时候我们说发愿，有时候我们说发势啊，势愿常常是一件事情。那么他讲这个本势力经这边提到一个力字，所以他着重点是在这个力度上边，他发的这个愿呢力度很强啊。所以一方面你可以从他的这个本愿的特殊上来掌握这个经的经旨，可以从地藏多生以来的这个修行苦行啊，这个很勤勉的修行勤勉的度众生上来看出这个特征，也可以从他这个发誓愿的这个力度跟强度上来看出这本经的一个特征。那么谈到力度跟强度，我们读过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婆罗门女的故事，一个是光目女的故事啊。我们都看出来呢，她发那个她在度母的时候，度她母亲的时候呢，力度就很强。因为这个力度强，所以她在发愿的时候呢，力度也是一样的很强啊。也就是她这个动力很强啊。因为有这样的动力呢，才能够产生她多生多世所谓的这个本行啊，才能成就这些本行。所以这三个名呢是相通的。那么下面就是问回答这个普广菩萨的第二个问题，说怎么留步的问题啊。他说，原此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利益众生，是故汝等的依愿留步啊。就是说他的这个经的重点是在这个菩萨的大愿， 那么你留步的时候呢，也就要依他这个愿来留步哈，就是说我们以把这个地藏菩萨的愿呢作为一个宣扬的一个重心啊，以这种方式呢来弘扬这个法门，或者可以说呢就是帮助这个地藏菩萨呢来继承释迦牟尼的这个教化的事业。普广闻已呢，合掌恭敬，着礼而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行礼退下啊，这个是这一章就结束了。到这一章呢，我们就我以前这个大科来讲啊，是告一个也是一个大的段落啊。那么这个段落在我的大科里边的话呢，就是重点是在这个富足啊，富足大菩萨，富足天龙八部啊，像前面富足这个定自在王，像这边富足这个而且富足一切的大菩萨，那么在这里又特别富足这个普广菩萨啊。那么这些个富足都是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因为我解释过啊，佛一开始就宣布说我这个将来这个弘法的这个继任我弘法的这个责任呢，我要交付给这一位地藏菩萨了啊。那么很多人知道地藏菩萨他的这个功德很大，所以呢也不会觉得奇怪，但是也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后世的众生未必晓得地藏菩萨有这么伟大，那么会起一个疑问，那么为什么释迦牟尼不把这个所谓法旨的责任或者是弘法的这个继承的责任呢交给任何一位其他的大菩萨，而一定要交给地藏菩萨呢啊？所以这一段呢，前面这一段就是释迦牟尼呢把这个地藏菩萨的他的愿力的优点，把他这个威神力的这个特长呢透过这个几个菩萨的问题呢给他说明出来啊，还包括他对这个比如说地狱众生的一种救度的这种啊，这个特殊救度的这些这种啊愿力跟能力啊，都在这个大章里面说明了。所以到此为止呢，可以说他就让所有的大众呢都能够同意他说把这个责任交给地藏菩萨是啊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啊。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说到这里为止，经典到这里为止呢就是把这个富足地藏这件事情呢完全的到这里完成了啊。不但地藏菩萨也明白的这个接受了，说我愿意接受你交给我这个重任，我会努力去做，同时也让所有其他的人都同意，那么地藏菩萨应该有够资格去接掌这个位置，那么他们也心服口服，愿意去辅助这个地藏菩萨啊，帮助他来实行这个教化。所以对释迦牟尼来讲的话，他这个富足的事情啊，就是交付这个法旨的这个建设已经是完成了啊。所以下面以后的话呢，第二这一段呢，我把它甲三啊，大家看看我叫做富足法要这一段啊。那么我把这一段里面呢涵盖了四个品啊，就是这个利益存亡品呢，还有下面有三有什么阎罗王众赞叹品啊哈、啊，这个念佛名号品啊，还有这个最后一个什么品啊嗯。OK， 那布施功德品，较量布施功德品啊，我把这个四品呢全部归在这一个啊，归在这一个这个大纲里边。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地藏菩萨的富足完毕了，可是呢在这个释迦牟尼离开这个世间之后，到这个弥勒菩萨出世成佛以前，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档，有这个地藏菩萨代为教化这件事情已经交代完成了。好，这个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了。好，我们一起诵这个回向文了。愿此法会功德回向一切有情，远离诸恶苦趣，常以佛法明灯，多生父母得益，现世家小安平，地藏菩萨护佑，善行善果日增，学佛永不退转，深入智慧禅定，发起度生宏愿，菩提道业早成。